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如来藏之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那这一章比较难，比较深一点，那大家不要担心，每个星期都会做一些说明了哈。如果有一些概念觉得上星期没有讲清楚了，那会在下一次的上课做一些归纳性的说明哈，让大家不会觉得好像在重复听到新的东西，但是内容是旧的了哈。好，那首先要跟大家更正上星期讲的一段内容，这个投影幕在讲义的55页啊，讲55页的最后的两行，最后两行有没有？后代论书之引用缘起经啊，那导师有谈到缘起经有两节二节啊，那他这边提到。大毗婆沙论仅引用前面一节哦。那如果我们看大毗婆沙论的引文啊，跟其他的引文比起来，它比较短哦，少了哪一部分呢？少了这个如果以杂案经的部分呢，它少了这个。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力，真实不颠倒这一段啊，它有这一个法住法界啊，或是法性，这边的性大概是在导师的一个理解，可能是界这一个字在这边的不同的翻译啊，所以大毗婆沙论比较短，如果是。比对杂案经的经文，那如果按照导师的一个说明，仅引用前一节，那应该是这样子啦，就是前一节是蓝色的部分，那有谈到持法常住、法住法界，那第二节就是谈到法住法空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这一段啊、应该是这样子啊、那与且师地论也是解释这几个语词啊、就是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啊、法如性啊、如性非不如性啊、然后。实性、地性、真性等等啊，这是瑜伽师地论，也是第五段引文那里啊，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情况就可以。那如果有想要深入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经文去了解啊，上一次再跟大家说明这两节。不是这样分，是另外一个分法。那导师这边的讲法应该是这样子分才对。好，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重点复习了，就是这一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引这个缘起经，那他的一个理由呢，大家可以再回到54页一开头了。54页的最后一行啊，刚好在讲义的最后一行都是重点啊。导师说这一段文，也就是刚刚我们引的这一个经文啊，导师说与大圣的身法性有深切的关系。什么叫身法性呢？就是涅槃。身法性就是涅槃啊、哦。也就是说，这些语词在阿含经在谈缘起，但是在般若经呢，这些法住、法界等等内容，都是说明涅槃的特质啊。哦，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缘起经里面的这些语词呢，法住法界有没有，法空法如等等，这些语词在般若经都再一次的出现，但是它的一个内涵的指涉已经有所不同、哦、但是这些语词在缘起经都出现了，而且大量的出现，这些大量的这些语词也大量的被般若经所运用、哦、承袭，但是已经不再指缘起，是指涅槃、哦、这导师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件事情、哦、好，那为什么本来来描述缘起的这一些法住法界、哦、法定等等，为什么会转成来变成涅槃的同义词呢？导师就在56页，他举出了六项重点哦。56页导师一开头第一句话说，从经文中可以理解到几点哦。那这个就是导师要说明为什么这些语词，第一个为什么重要，大乘般若经为什么要再拿来运用哦。那再来，本来是说明缘起的，那为什么会变成涅槃的同义语哦，导师要做这样的一种转变的一个连结了哦。好，那所以导师他是发现在缘起经的经文中一部分的内容与大乘身法性有深切的关系哦。因此在提示重要经文的各版本之后呢，也就是54到55，他进一步的归纳提示出六项的重点哦。第一项，导师的话他是说，在大乘法中真如法界是极重要的术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语词不断的出现、哦、而且是用来这一个引导修行人误入的一个教学里面，它不断的出现、哦、那这一些真如法界的术语都见于缘起经、哦、所以导说这是在第一项里面，这就是指缘起经。缘起经实在是理解从声闻佛法而演化为大乘佛法的关键性经典，所以导师要说明如何演化、哦、就是他的一个语义已经做了一个变化了、哦、一个变化、嗯、好，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导师提出的一个总的概念、哦、那下面呢就要一步一步的来说明怎么演化、哦、首先导师先说明法住还有法定这两个语词、哦、那法住他没有解释，他在这边主要解释的是 Dharma Niyamata、哦、就是法定，法的决定性，法确立性、哦、那我们这边来看，导师这边提到了法住还有法定、哦、那这两个语词呢，它经常是相连一起出现的，那他们两个语词是表达相当的概念、哦、也就是稳定性、确定性。稳定性比较是法住这一个语词安住、哦哦、那确定性呢主要是这个法定、哦、稳定安住、哦、那确定性法定、嗯、好，那这边附带的跟举引了性空学探源里面一段文、哦、那导师在解释什么是法住的住呢，它就是不动不变的意思、哦、助力一个人站在那边不动这样子，法 安住在一个安住的一个状态、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缘起法则，所以这边的是缘起法则、哦、缘起是一切世间它升起的一个现象、哦、 但它里面这些现象它有一个法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法则，有点类似我们看到这个星体在运动，对不对？那牛顿他就归纳出几个定律出来，就是现象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规则，所以这个也就是谈的是法则这一部分，它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所以有这个不变性，所以称为法住。大家特别留意哦，佛教在早期佛教是对于这种常见啊，它是反对的哦。但是在描述某一些跟真理有关的这一些内容呢，他还是免不了要用这一些语词，懂意思吗？因为他有一种殊胜性，就是你会变化就不见了嘛。你如果能够稳定的话，他是有一种比较殊胜的一个的内涵，在这个世间的语言的使用上面。所以这个当然是一种假施设啦，是一种描述而已，它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不变，只是说它可以用一个它有这种稳定性了。好，所以这个是法住。它另外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也谈到法住，是说缘起，也就是这个法则是确立而 不可改易的，一切法一要一因待缘才能升起，这一件事情是没办法被改变的。所以你说有什么东西不需要一因待缘，找不到，没有，不可能，一定要一因待缘，所以就不可以改易。所以他还是避免不了 会碰触到这样的一些语词，但这些语词就很容易就会让一般人就陷入一种好像有什么东西它不会变，在背后现象的背后，好，那接下来呢，在这一项里面，也是第二项这边呢，特别说解释法定这一个意思，那法定有什么意思呢？有缘起是决定，所谓决定就是各安自位而不会乱，所以这个决定呢，有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里面谈到一个各安自位，然后再来是不会乱，每一个因果关系它有它的一个序列啦，那它不会这一个因跑到那一个果去，不会，一定是各安自位，不会乱的，所以它有一个进程，fixed course， 它一定是朝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因果它不会错乱，做好事一定是乐果善果，做坏事一定就是恶果，不需要怀疑的，好，那同时也说明法定呢，在这一段导师也另外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语词在鸠摩罗什的译典当中，它翻成法位，位置的位，好，那为什么翻成位呢？我们上次也简单跟大家说明，就是这个位置的位呢，它的原意是什么？根据词典所给，它是一个会意字，人站着，这个位就是人站着啦。什么概念呢？在朝廷里面站着，上早朝，人站在朝廷上，所以它的本意呢是官立在朝廷上站立的位置，什么官站什么位置一定都是固定的，不会乱，不晓得这个如果万一请假那个位置会不会空下来，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什么官站什么位置，文官站哪一边，武官站哪一边，那都按照一个规定，一个礼法、好，所以从位置的本意来看，应该是有一种固定不变状态的一种隐身意，因为在朝廷里面的官员所 站的位置它是有固定性的、哦、那实际是按照一种礼法的规定，有固定的顺序，吉品官站前面，吉品官站后面、哦、这样它有一个顺序、嗯、那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 因素啦。所以罗什大师 就把这一个 Dharma Niyama 呢翻成法位，就是法的固定的序列、哦、或是法的固定的状态等等、嗯、好，那在这个第二点的说明当中，导师提到了一个重点，也就是缘起或是缘起法则、哦、它是具有因果关系之序列的确定性、决定性、必然性等特质、哦、那这些特质呢就跟这一个恒啊常等等是概念是相近的、哦、是相近的、嗯、好，那所以你看我们无为法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所以用来描述缘起这些语词，其实它跟无来描述无为法其实都可以通用的，都可以通用，只是在早期佛教对于涅槃它不用这些语词来描述，都是用什么止息啦、灭啦、离啦、哦、这从一种解开系缚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描述涅槃、哦、但是到大乘佛法它要表达是一种超越性，超越性你就是这个世间现象是变动的，超越就是有点哦、超越变动，那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不变动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乘的这一个教学呢，它着重在这一种诸法或是涅槃体证的这种超越性的一个描述跟教学、哦、所以在它的教学跟依缘起所施设的修行方法就有所不同，这后面导师会接下去讲、哦、好，所以接着下来导师就进一步谈缘起法是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哦、所以一个一个这一个确定性它是跟恒常的概念相近，所以在下面一项呢 就提示出常住恒住这样的概念出来了、哦、就进一步明确的、哦，从这个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那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这个也是经文里面有的啦、哦、经文里面有，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呢，所以在部派佛教里面有一些部派呢、哦、他就认为缘起是无为的，因为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不是佛所做，也不是我们所做、哦、它不是被造作出来的，所以不是无为，为就是造作，不是被造作的、哦、像这些桌子啊、哦、或是这一些世间的种种的现象，它是被造作，需要有条件然后让它升起、哦、存在，嗯，好，所以这一项呢透露出为何描述缘起法的法界等在般若经是涅槃的同义，因为它有无为这样的一个特质概念，在描述缘起的、哦、的这些语词、哦、它其实在部派里面因为这些语词，所以有人也认为缘起它是无为、哦、嗯，所以这边慢慢就透露出来为什么一个有为一个无为会 share、啊、分之共用这一些语词，在这样的一步一步就看出这样的一个端倪出来了、啊、好，那在第四点呢导师又进一步的提示、啊、这个戒有什么相依因的含义，所以戒的因义在这边就提示出来、哦、而且是有依的概念、哦、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因所依，一切法依如来藏而存在、哦、就从这边开始也看出这样的一个含义、哦、 好，那相依因呢，或者是依于且是立论开示缘起有什么顺次第性，有依因而果的次第决定性，其实这个也是前面的法定的一个概念的嘛，哈，是类似的一个概念，哦，那用不同的语词再做一次的一个表达，所以它有因义，哦，那这个因呢，跟果它不会有错乱的，哦，不会有错乱，嗯，好，那在这边可以这么理解，他导师在这边提供了理解为何如来界做一切法依止因的含义，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或是依据，哦，嗯，好，这是第四项这边所看到的，哦，在第五项里面呢，导师提示了世间生死与出世间涅槃是依缘起法界，哦，什么概念，就是相依性原理也表达出来，哦，那这边主要要一样，哦，就是进一步的引申这一个法界的这种相依性的，哦，相依作为相依性的一个因的一个概念，哦，好，那为什么要谈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这种相依性的原理，哦，因为在第六项就表示了涅槃怎么证的，依着缘起的观察来契入，哦，那这当然也是这一个在缘起经里面所提示到的，那导师摆在最后一点讲，哦，也就是前面是一种缘起法则它的一个特质，哦，然后再来缘起法它在修行上所启发出来的一个修行方法，哦，到底怎么样获得涅槃解脱，缘起它不只是在描述这个世间怎么样流转而已，它还可以让我们了悟这个道理之后呢，能够体悟到涅槃的寂静，哦，所以它不是一个知识而已，它是要让我们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看不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缘起就是世间的真相，看清楚之后这一些错误的这种执着它就会被排除，哦，修行是这样子来的，哦，好，那在第六点就特别提到依缘起教法所安立的修正与修学方法上呢有先后的次第，哦，在第六点就谈到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次第也是从前面的法定而来，你修行也是一种因果不断的相续，有这样的修行的因就会得到这个依着这个修行所获得的一个果，因果的一个必然，哦，而且有先后的次序，不能乱的，哦，好，所以在依缘起的一个，所以这些内容都是结合在一起，应用在修行上也还是如此，一定是不先知缘起，或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导师的话是先知缘起，后得涅槃，哦，在文里面他是这样子写，哦，在第六项，在58页，哦，58页导师这边。先知缘起，次得涅槃，哦，他老师的话是用次得涅槃，嗯，那进一步的老师有谈到，那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依缘起的一个观察，观察世间的一种缘起如幻，哦，那可以破种种的烦恼，然后最后契入涅槃得解脱自在，这也是大乘佛法修学的一个目标啊，哦，只是说这种解脱自在是一种佛的解脱自在，不是声闻阿罗汉的这个层次而已，哦，大乘其实也是要追求这样的一个，哦，所谓的大涅槃大菩提大自在大解脱，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大乘 不用休息，大圣一样是在追求相同的目标，只是这个目标更圆满，就是佛的一个境界、哦、嗯，好，那这一项摆在第六项，主要要承接下面的第三段初级大圣中法界的意义的一开头的部分，谈到般若法门的修学、哦、他要做这样的一个连衔接，做一个对比、哦、好，那就是在这一项导师的用意，主要想提示大圣初期的修学方法与一缘起的次第修学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有所不同、哦、大圣是怎么样呢？直从但明无始下手，于一切无所着，直入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就是涅槃寂静，不生不灭、哦、所以这个初期的大圣呢，是从什么但明无始，跟观缘起的这样的一个相依啊，相依也是其实也可以达到一切法无有实性，反正都是要悟一切法无实了、哦、破我，一切法是无我的、哦、才能够获得这一种涅槃的一个体悟、哦、方法是不同的、哦、所以在第六项导师谈到为什么突然跑出这个虚身经的内容，他、哦、主要在这边如果接着往下看，他要做一个对比，在缘起的一个修行是这样子，大圣般若法门他是直视生死与涅槃的不二、哦、是直从但明无始，观一切法但明无始、哦、都是种种的施舍啦、哦、好，那这边就是上次在依着缘起经导师提示的六项他所观察到的一个含义、哦、他其实每一项都有深刻的一个内容，而且是一种前面一项跟后面一项它有一种相承接这样的一个安排、哦、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着下来就是要稍微回应一下有法友在课后提到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我们上星期在讲其中一段的时候可能在表达上没有表达很清楚、哦、所以造成一些困惑，那我们有责任要解惑了、哦、好，那在58页呢也是我们这边、哦、导师谈到原始般若，这是应该是我讲的，就是原始般若里面他还没有谈到法界这样的一个语词、哦、那这边的问题是说，那是不是在原始般若只是指出涅槃的境界，没有法界一词？有时候这个问题我也搞不太清楚、哦、就是这两个这一个情况跟下面所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情况可能引发各种不同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哎，它的关联性是怎么样？好，没关系，那我们试着理解，也就是说，那是不是没有提到，但不代表不谈，相同的概念也是有谈的啦，只是没有用到这个语词，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哦，他要问的意思，是要到大品般若经，他将法界与涅槃结合、哦、那我们这边引一段这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导师一段文、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般若经是众与菩萨行，以般若摄导六度万行，去入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哦、佛的智地，特别是空义的阐扬。那这个空义呢，导师也谈到这个在阿含经就有了，但是他们两个的使用的一个概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空本于暗经的无我无我所空，是各部派所同说的、哦、那原始般若的部分他没有说到空、哦、这边当然只是特别针对空，只说到离无所有无生无所得等，那言下之意呢，他应该也没有讲到法界了、哦、因为法界到后来也是空的一个译名，也就是涅槃的译名，同义词、哦、所以在原始般若他所用的语词或是跟空相等概念的教学呢，就只有离无所有无生无所得、哦、好，这边大家留意一下，很多人说诶空怎么修啊、哦、空怎么修，空就空啊、哦、很抽象、哦、但是它比较一个跟我们身心有关系的一些同义语，其实我们看觉得跟哪一个语词比较有契合，就依着这个来修，也可以达到空的一个体悟，懂意思吗？因为它的同义嘛、哦、所以离一切杂染、哦、无所有、哦、无生无所得，或是没有能得的、哦、没有所得，也就是不执着了。一般有时候在我们在谈跟空相关的一个修行的时候，都讲不要执着啊、哦，好像大家听得很习惯，然后那也没什么，就不执着。但是好像很难做得到啊、哦？为什么呢？这个跟我们当不当一回事有关系啊、哦。其实我们有很多观念呢、啊。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但是可能到老，不要到老，到这个中年的时候，遇到某一些境界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哎，这个观念啊、哦，这个价值是应该要去实践的，哦、才会真的认真的去怎么讲？去珍惜啊，或去重视啊、哦。这个我们汉语有一句成语叫什么？不见什么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哦。好像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我听很多道理，但是用不上哦。那用不上很多的一个原因。当然不同的层次啊，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教法的一个掌握还不够深入、哦、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我们把这些当知识，不当一回事，不没有觉得它对我们生命能够产生什么作用、哦、也没有想说，哎，这一件事情应该要去做，懂道理嘛、哦、但是好像就没有想要去把它实践出来，比如说我们谈慈悲，对不对、哦、但是当有人来找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哎呀，你找别人。呵呵”通常了、哦、我个人也有这个毛病，但是慢慢的，等我们在海外、哦、经历到这一个，一般我们说人不是人在江湖，对不起，就是。出门要靠朋友，真的要靠朋友、哦、当你在海外没有朋友，孤苦无依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很辛苦、哦、所以当有人提供协助，我们会很感动、哦、所以你有这个经验之后，你遇到类似的经验，你就愿意付出、哦、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境界去触发一些所谓我们所学的这些道理了、哦、所以除了这个听课之外呢，大家应该也要经常去想说，诶，我这一些教法，我是不是在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我可以应用的出来，要怎么用、哦、那这样子大家就会越来越对这些教法 我们现代化叫做有 feel， 有感觉啊，就是你看到它，你会有一种感动，或是激动，好像有一点啊失控。哎，这个在经论里面有讲，就是当我们法有入心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可能就是在转，就是在这个生命的流转，记忆会丧失，对不对？但是当这个法曾经有深入到我们身心当中，再次听到时候啊，这经论说为什么会痛哭流涕，还有这一个会起鸡皮疙瘩啊，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境啊。好，这个顺带提啦，顺带提。所以这一些导师有时候在帮我们整理这些语词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有一些教法，有一些这一种语言，它是对我们来讲是抽象，但是如果有相同类似的概念，我们可能会对其他的这一些教学就会有一些感觉，就知道要怎么样去用、哦、所以这个不是在帮大家整理归纳，其实它也是让我们知道说空怎么修，跟这一些可以透过这一些观念的一个实践来获得、哦、好，再来，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也谈到这个初期大乘的，无论是立根、中根，或是顿根、哦、或者是初学不退转、哦、都是怎么直从与涅槃相当的甚深处入门，没有次不教你次第修、哦、都是怎么讲？都是观一切法，但名无实，大概是这样子啦、哦、那但名无实其实它是一种与涅槃相当的甚深处了、哦、也就是植物跟涅槃有关的这样的一种无实，透过这种无生不二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是试着让我们的这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能够被这样的这个教法能够阻断，然后当这一些习惯性带着不正确的思维被阻断的时候呢，就很可能能够当下契悟到真理、哦、大家听过舍利弗怎么开悟的吗？按照经的描述，他不是坐在蒲团上开悟的，他是听到马圣比丘跟他讲一个偈颂，那经就说他当下得法眼经，得出果、哦、所以这个真理是这样子，当我们不断的用心去体会，用生命去实践的时候，这个水到渠成，不用求，求不来，你求它反而不会显现、哦、不求了，无所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真理相应、哦、因为真理是什么？无所得的嘛，你有所得的时候没办法跟真理相应的，无所得才能跟真理相应、哦、好，所以那导师接着就引这个般若经、哦、重要的经文、哦、那甚深相者即是空义、哦、也就是无相、无作愿、无起、无生，这些都是涅槃的同义词啊、哦、无灭、无所有、无染、哦、还有即灭远离、哦、涅槃等等。所以涅槃怎么样去修学，大概就是透过这一些、哦、至少我们要离烦恼嘛、哦、跟烦恼要远离他染烦恼、好，另外一段经文是深奥处者空是其意、哦、也就是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如，好，法界、法性界、哦、其实就是法界啊，实际涅槃啊，如法性实际、哦、涅槃啊，须菩提，如是等法视为深奥义啊，也就是这些都是深奥义，就是涅槃了、啊、哈、哦。所以以后看到导师的书里面有这种深奥义啊，哈、哦，指的都是涅槃啊、哦。好，那导师说这个都是鸠摩罗什的 翻译。好，那第一段是小品《般若经》的经文，第二段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俗称大品。小品跟大品，小品就是比较短的，大概8000颂这个长度。那这个摩诃俗称大品，大概是2万颂上下。那根据大智度论的一个的说明，这一部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呢是22000颂、现在的梵文本有25000颂、还有18000的、大概都是这个长度。好，所以这边是到了大品才出现法界、连小品到导师所引的这一个语词都还没有出现，但是都是涅槃的同义词，涅槃同义词到大品法界才被纳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啦、好，那经中列举种种的甚深意呢，那贤奘大师的译本结论为，如是所说甚深意处种种增语，就是在这个文脉底下就是同义语啦、因为甚深意它有好多不同的一个语词嘛，增语、皆显涅槃为甚深意、好，那导师就接着在引申，他说涅槃是圣者自证，非一般的意识分别、还有语言文字所能及、不可说有，也不等于无、那阿含经呢，对于涅槃都只是用遮离啊、譬喻啊、以及微妙等形容词作为方便来表示涅槃、所以阿含经的一个系统对涅槃 的一个描述是这一些、微妙、遮离譬，还有用一些譬喻微妙、但是呢在大乘般若经中所说的甚深意都是涅槃的意名、比如说无生离灭，那在阿含经里面是用来表示涅槃解脱的，这个是解脱的果、好，那空无相无愿呢也是涅槃的意名，那这个是什么？去向涅槃的甚深观，这是观行、所以观行的果用来表达涅槃，观行本身的这些名相或是教学的也被用来表达涅槃的意名、大圣经因为是透过这些观呢才能够体悟涅槃，所以它也被借用来作为涅槃的意名，都跟涅槃有关系，所以他们会汇集在一起、那另外一组就是真如法界实际，那这一些呢在阿含经是用来表示缘起的、那这一些其实是这一个观行所要观的对象，或是我们这一个观所要体悟的一个对象了、比如说这一个无漏的智体悟的是无真理嘛，对不对？智慧所认识的对象是什么？真理。这些都是真理，如法界实际都是真理的一个这一类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些呢这阿含经是用来表示缘起、那导师说佛法与大乘佛法所众不同，依此而可以明白出来、好，所以相信这样讲完应该这个问题有解决了啦、有吗？解决了啦。好，那其他还有问题了，就是好，我们先把这一段我们做一个结束，就是依导师上述的说明文字呢，应该这么说，般若经的主要教学，无论是立根、中根、顿根、初学或是不退转，就是到了这个菩提心坚固，不会再退转到声闻，这个叫不退转。都直从与涅槃相当的甚深处入门，那这个甚深处呢， 其实就是涅槃啊、哦，指的都是涅槃。好，那般若经中涅槃的译名很多，依导师的观察，法界这个语词是在中品般若经的教学才用来作为涅槃的译名啊。那、哦、描述涅槃译名有很多，但是在中品的时候它才被纳入啊、哦。那原始般若经的教学中只说到离无所有、无生、无所得啊、哦，好，不生不灭啊、哦。好，那上一周我们在最后有讲到法界嘛哈、哦，那可能讲太快了。有谈到这个般若经的法界、哦、是指体悟的境界，是指涅槃了、哦、那么文殊法门是体验真理的状态，那这位法友他说、欸、这不是一样吗？对，那可能 这一个问题呢、哦、到讲义六十二页会说明，这边不说了、哦、那再谈到这一个大种，而在种词是吗？这个是在应该在61页啊、哦。一大种相法门61页的最后一行啊、哦。所以一谈到这个大一的说法啊、哦、说法法平等。那虽然般若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从一切法皆为缘起来说，精神应该一样啊。哦，然后有提到导师认为文殊法门以虚空明镜为一，这是譬喻和以导师认为是假必一时、哦啊、文殊法门中有其他这样的讯息吗、哦、那这个到62页会说明、哦、我们这边就不谈、哦、好，那这边我们就要进入接近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了、哦，我们先补充一个地方，在58页啊，58页，这个般若经所说的最深奥者是重在圣意啊，真如法界空即灭啊，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明啊，可见般若经是以真如法界等表示涅槃，而这也就是一切法性。这一段在哪里、啊、哦，这个在59页，对不起、哦、59页最上面这边打错了、哦、这是59最上面，大家有找到、哦嗯、好，什么叫重在圣意呢、哦、这边的深奥处导师最后指的是涅槃啊、哦，这些语词呢，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最深奥者圣意、哦、涅槃、哦、一切法性、哦、一切法的一个通片的体性、哦、好，那什么概念呢、哦、我们来看一段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一段文啊、哦，这边也谈到重在圣意、哦、这边老师说般若经广说空重在圣意，但是空呢也有虚妄不实的意义。好，圣意的相对概念是什么？世俗的一种虚妄、哦、也就是这种圣意就是不生不灭的概念，超越的概念、哦、是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它不是现象界能够经验到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导师这边有特别提到般若经的空呢、哦、如果重在圣意就指的是涅槃，但是也有谈到它的虚妄不实、哦、那老导说龙树特别着重这一点啊、哦，虚妄不实，所以在龙树的众论里面都在谈无自性，对不对？啊、哦，没有一个实性。嗯，但是般若经的空呢，导师说它其实是圣意的一种状态，涅槃的一个境界啊、哦。 所以导师在这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所有谈用一个语词啊，叫做圣意自性。这个自性很敏感，在中观的这一个传承里面它是被破斥的，但是自性它其实大家要依着不同的文脉来理解它。自性有时候它就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真理了，真理也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嘛，对不对？也就是一种状态特质，圣意的一个状态，或者圣意的一种特质，空在描述涅槃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施设。所以圣意跟什么虚妄不实是相对的，所以圣意是什么不生不灭啊，大概就是大家用这种相对比的一个概念来稍微理解导师所说的圣意到底想表达什么。所以导师这里所说的重在圣意是指的一种指的是一种超越的境界，不是虚妄不实，它是一种超越。你不能讲它实不实不能说有，也不代表没有，这导师前面讲的啦那它是一种心行出灭，言语道断，空寂的一种境界也就是涅槃了所以这种所谓的圣意就是一种涅槃体悟的超越世间现象界的一种层次圣意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要说明的了那我们从59页这边开始文殊法门那文殊法门导师在这一段谈到如法界实际在般若法门的发展当中呢更类即为十名或是十二名那这个十二名在角注41页里面在它里面有两段经文两段文字了第一段是般若经的经文那第二段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内老师的书里面的说明那这一段我们刚刚看过了我们就是让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类即为十或是十二个名在角注40页角注40啊59页的角注40谈到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等等一直到不思议界那总共有12个那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涅槃的译名也就是如法性实际这一类的语词都是在描述一种真实的状态真理的一个状态不变的一个状态不动的状态这些语词都是在描述是真实的真理真理的一个同义但是它基本上还是这一个涅槃的同义语了好那这是在般若经里面那另一方面呢是文殊法门它也运用了法界所以导致说另一开展与文殊师利有关的经典就是文殊法门除了引用如法界实际之外呢特别重视法界并且说到了种种界好我们翻到60页那这个种种界呢那导师在60页这边就举了诸法护所译的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就要证明他说到种种界那确实经里面有谈到比如说这个种种界在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里面就谈到人种那导师用一个中瓜虎众生界人种就是众生界的意思瓜虎里面就是同义语了解释的 法界、虚空界、无有二，就是 这几种界它是没有差别的。好，那这一部经的最后有一个法界不坏颂，也说到我种法界人事，人事就是众生的另外一个翻译了。在这边的中括号就是前面那个语词的另外一个翻译，同意或是会将法界尘劳虚空种等一切平等。那经中所说的种啊、将啊、界一意义的大方广，是应该是侠啦，侠切切，对，宝切经都是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些语词呢，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写文章需要有变化，对不对？英文叫 variety， 读起来比较不会疲劳。但是如果在翻译里面太多变化，那会很困扰。到底它是不是同样一个语词啊？所以基本上在翻译，他们要求的是 consistency 一致性。这一个语词就要翻这一个字，不要这边翻这样，那边翻那样子啊。好，所以导师有把这些不同的翻译做一个统整，统合。好，那在僧伽婆罗的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呢，也说到众生界、如来界、佛界、涅槃界、法界，还有无相般若波罗蜜界、无生无灭界、不思议界、如来界、我界啊。一切呢，前面这一些通通平等不二，所以提到很多戒，确实导师举证了嘛，提到很多的戒。好，文殊般若经的传出此一些啊，那如来藏习见的这一个名词，比如说如来戒啊。文殊般若经就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这边导致是简称的啦，就是我们前面的僧伽婆罗翻的这一部。所以在如来藏教学所，这个习见是经常看到的的这一个语词，比如说如来界、佛界、我界都出现了，都出现了。好，我们看到61页啊，虽然这一个文殊师利般若经呢，文殊般若他谈到这个如来界、佛界、我界，导致说他传出的时间比较迟。然后导师说这一个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呢，也就是60页的第一段第一笔的引文，那它是比较早的，在比较早的这一个经典里面，导师说其实也出现了我界了，那这个是主法护在太始六年，也就是公元270年所译出的。导师这边有点是用传到汉地的一个时间来这一个又做一个相对性的这个教典成立的先后了基本上是这样子，先成立的教典会比较早传到中国来比较晚成立会比较慢所以透过翻译传到中土的一个时间呢，可以大概推估它在印度被编辑成这一个经本流传的一个时间，这是导师他这边所用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一部经是在公，就是这个文殊师利现宝匣经那这个已经说到了我接在公元270翻译。好，那导师接着说，与文殊有关的经典所说的法界也有我的意义所以为什么如来藏的这个如来界会跟我会有 关联，主要在法界文殊法门里面的法界意就有我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导师说这一部分就留到下一节去说，那下面的内容我们也到下一节再说，刚刚好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为大家再把 前一次的这一些内容再做一个归纳整理，或是再把一些文字背后的一些意涵跟概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希望大家能够这一个有信心的继续听下去，表示说大家一定可以听得懂，这次听不懂下次就有机会再解说了。好，我们下课10分钟。